以期结束，我们已经讲到第八课，我们今天开始来看外邦的情况。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以期结束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讲了两个重要的意象。那第一个意象呢，是神把他自己显现给以期结看，这个发生在外邦。那对于这些被拢在外邦的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外邦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疑惑，就是上帝把我们掳到外邦，是不是不要我们了？结果神出现在外邦，那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说神还关照他们，虽然被掳外邦，但是神仍然是他们的神，仍然关注他们，这是他们感到震撼的地方。但是让他们感到沮丧的呢，是上帝在这个意象当中给以西结一些话语，即他的话语呢，让他们感到非常沮丧。沮丧到什么程度呢？以西结听完以后呢，在家里就默默嗡嗡的哀悼了七天，七天不说话，在那待着，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九节讲了些什么呢？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说你们耶路撒冷的圣城，你们充满了污秽，所以我要毁掉这个城。第二讲说，住在这城里的民是我的圣民，他们呢背叛我的律法，这个违法乱纪。那第三个呢，是讲圣地，就是你整个以色列这块地方是我应许给你的，结果这一块地里面呢充满了偶像。然后讲的第四个部分就是圣殿，那圣殿本来是神的殿宇，神住的地方，现在呢里面除了金银宝石，看不到任何神的光荣光。最后讲第五个，就是圣职，就所有从事神职人员的这个工作呢，全体失职，包括祭司、君王和先知，没有一个为上帝工作的，完全失职。这就是第一个印象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那以西结把这个信息讲出去以后呢，当地的人就听完以后觉得很沮丧，他就问以西结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为什么要说我们要对我们做出这样的惩罚呢？于是上帝就给他第二个意象，这个大概在一年零两个月以后。那么神给以西结第二个意象呢，和第一个不一样了，他把以西结从外邦呢在意象当中带回耶路撒冷。他说，你们不是要问为什么我要毁掉这座城吗？现在你来看一看，我带你亲自去看。怎么看呢？把以西结带到圣殿的北门，那从北门进去以后，发现北门口到处是偶像。然后从北门口进去以后呢，发现大量的人在那儿拜偶像。然后再到外院一看呢，以色列人的妇女就在那个外院里面去为他的偶像哭泣。然后再往内院里面一看呢，以色列的男人在内院当中在拜日头，没有一个在圣殿里面去敬拜上帝的。那当这个现象让以西结看到以后，他就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的国和他的民。所以呢，他给以西结看到的这个，那么听到的话语呢也比较简单，他三句话。第一句话，你们的君王将要被杀。第二句话，你们的百姓将要被掳。第三句话，这个日子马上就到了，你不会太久了，马上就要发生了。给以西结就这三句话。那这三句话基本上就概括了耶路撒冷的这个所处的现状和他的罪行。那么他把这个罪行呢，单独用一个很长的章节来把它列出来，具体归纳一下，就是我们第七堂课讲的耶路撒冷的罪。这些罪包括什么呢？大概就是不公不义，这是第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呢，杀人放火。第三个呢，偶像崇拜。第四个呢，叫强解圣经。你说，你看强解圣经在这一章里可以列为四大罪状之一啊。好的，现在你想，李西杰已经把意象看到的、所听到的都讲给这个以色列人听了。以色列人听完以后，也看到耶路撒冷呢已经即将毁灭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像我们自己一样，当有人对你的问题提出指责的时候，你第一想到的问题是什么？你怎么光说我的问题呢？你咋不看看别人呢？一个巴掌拍不响啊，是不是？你会这么想啊？以色列人也会这么想。当你把罪证指出来，以色列人无法推诿的时候，他就说，那也我们也不得已啊，外邦人要欺负我们呀。所以呢，以西结就说，好，我现在告诉你们，除了你跟圣殿、圣城、圣民、圣职以外，我还要告诉你，外邦人上帝也会审判他。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一堂课开始，上帝如何审判外邦。好，那我们在审判外邦这一章开始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些背景资料。如果对这些地图看不懂的话呢，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么外邦呢，主要列出了这么七个重要的外邦城市。那我们今天第一部里面只讲第前六个，这六个呢分布在以色列的应许地的东西两侧。那么圣经的作者以西结呢，是从东边开始，第一个是亚门，第二个摩押，第三个以东，这是他的东部的三个这个外邦。那么西部呢，从南边往北边上去是腓力士，然后北边的推罗和西顿。那么作者的描述呢，也是从这个顺序，从东南然后再向西北这样去往上描述的。那么这六个城市呢很有特色，分布在应许地的东西两侧，西边的这三个腓力士、推罗和西顿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商业城市，属于港口城市。那腓力士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地图里面的加沙走廊这一带。那么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看到，腓力士呢，在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其中有五大城市是腓力士人非常发达的五大城市。我们知道，当这个圣殿那个约柜被运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被腓力士人偷去了嘛。偷去的时候，他们就那五个君王联合在一起，那地方有一次大的战争。历史上你可以看到，腓力士人给犹太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困惑。那么北边的推罗呢，是当时地中海东岸里面最发达的一个港口城市，也叫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那么这是位于今天的叙利亚诺。那么再往北边就是西顿，西顿也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是它和推罗很近，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相比推罗来说要差一点。那么推罗和西顿呢对这个耶路撒冷的贡献很大。我们知道大卫在建圣殿的时候储备材料，这些材料从哪来的呢？香柏木就是从推罗和西顿这个地方沿着地中海南下运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再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建筑。所以他在整个这个犹太历史当中他有过很多重大的贡献。那么这三个是西边，那么东边这三个呢很有意思，这三个呢都和亚伯拉罕有直接关系，而且可以说他和犹太人有直接的血统关系。西边这三个没有，东边这三个呢有。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亚门和摩亚。亚门和摩亚呢是罗德的后代。罗德当他在这个上帝灭索罗玛之后，这个摩摩拉的时候呢，就把罗德从这个城里面救出来。救出来以后呢，罗德就跑到一个山上去，那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女儿。他的太太因为回头呢变成野猪了，没有出来。于是呢他们就在那儿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他的两个女儿商量说，我们和外人没办法接触，那我们在这儿如果不留后代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所以他的大女儿呢就把父亲灌醉，与和父亲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就叫摩押。然后呢又和他的二女儿又把他的父亲灌醉，和父亲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叫亚门。所以摩押和亚门呢是罗德的后代，所以他和亚伯拉罕，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所以他有血缘关系。那以东呢大家就更熟悉了，以东他的名字叫以扫，以扫就是雅各的那个同胞弟兄，或者叫双胞胎的弟兄。那雅各是拽着以扫的脚后跟生出来的，也是以撒的这个后代，属于弟兄两个。那么上帝拣选了这个雅各，而没有拣选以东。那么以扫呢后来就驻扎在死海的南边，成为后来的以东地区的祖宗。所以你能看到这三个地方的人呢都和亚伯拉罕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你在描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为什么会要讲这样一些人。那么摩押、亚门和以东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也就是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呢，当时要路过这几个地方，那么当时他们拒绝了，拒绝以色列人路过，所以让以色列走了好多弯路。但是耶和华告诉摩西和这个当时的约书亚说，你们不可以冒犯以东、摩押和亚门，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和有血统关系。所以当时没有和他们发生重大的摩擦，但是绕道 最后建了迦南。所以这个从出埃及记里面你会看到这几个人呢在历史当中有很重要的因缘关系。这是第一个地图我们要看的啊。第二张地图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地图和当时历史上的地图的这个关系。那么摩押就是在今天的约旦，相当于大概是这个地方，在死海的东侧，就是今天的约旦地区。亚门呢也在这个摩押的北边，也属于今天的约旦地区。那么他们都是罗德的后代。以东在死海的南边，今天去的话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当然不叫以东了啊。这个地方属于什么呢？也属于约旦这个地区。所以你会看到这三个都属于今天的国家约旦管辖的范围之内。那么这几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沙漠，也有好多的这个丘陵，所以它在这个约旦河两边周边生存还是有它的生活空间的。那么下面就是西边的这几个，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西侧的腓力士。腓力士呢它实际上不是本地人，它是从一个地方迁移过来的。如果大家读出埃及记的话，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上帝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同时呢带了腓力士人从科里特这个小岛上把他们带到了以色列的西侧，就是这个腓力士人。那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地图上可以看到的加沙走廊，加沙就是腓力士人居住地。那这块地方从历史到今天一直是以色列的一块心病，你会发现今天中东好多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加沙走廊，再就是北边这一块叫西岸半岛，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地方。那么这些腓力士人呢，他是从克里特岛迁移到这儿来的，所以这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们非常熟悉航海。那在当时来说，掌握航海技术的人属于高科技人才，相当于我们今天掌握电脑这个电脑的人一样，属于高科技人才。那在那个年代你会航海，掌握划船或者这个航海安全的人属于高技术人才。那么腓力士人就是这样一批人。那么再往上面的推罗和西顿呢，就是今天的黎巴嫩所在地。推罗今天叫提尔，如果你去这个地方玩的话今天叫提尔，西顿还叫西顿。那这个地图是我们今天的 Google 地图啊，我们今天看了就可以，你到那儿去玩就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在历史当中的推罗今天叫提尔，西顿仍然叫西顿。那么推罗呢在历史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南北贯通通道的一个港口，所以被称为世界贸易中心。那推罗和西顿这个地方盛产一种木材，就是香柏木。那我们知道圣殿建筑的时候用的木材主要是香柏木，就是从推罗和西顿用过来的，这个是由大卫王朝的时候所做的事儿。好，我们知道一下这些地图和这些人物关系，那你再说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大概脑子有个数啊。好，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以西结来描述亚门人，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我的圣所被陷毒，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事说啊哈。这个原文里面这个啊哈听起来我们中国人讲的好像就是笑一下，其实原文这个意思就是讥笑的意思，那你好，现在好，该你们该死，该你们轮到吃苦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你能看到亚门人犯的最大的过犯其实他就是幸灾乐祸，当他看到以色列人被掳被打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哈哈，现在该你了，活该，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原文的作者写的很简单，就两个字啊哈。那所以呢说耶和华必将这块地交给东方的人为业，也就是说将来有东方的人来收拾亚门人。那这个东方人是谁呢？那么从圣经的历史来看呢，就是指的将来入侵一个毁灭犹大国的巴比伦国。那有人认为说这一段历史呢实际发生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掉了，有的人认为呢可能即将被毁掉，但应该说当以西结写这一段的信息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可能处在被毁或者是毁后的这么大半年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所以很短一段时间。那这些东方人当然就是当时入侵的巴比伦人。 他说这块地呢要交给巴比伦人，将来要在这地方安营居住，要吃你所种树上的果子，要喝你的这个动物产的奶，然后呢必死拉巴，成为骆驼场。然后知道拉巴，要知道一下，拉巴是当时的亚门地这个国家的首都，所以一个首都变成骆驼场，意思就是整个这种没有这个繁荣的景象，变成动物的乐园，大概就形容这个样子。说亚门人的地呢成为牛羊躺卧之地。注意整个所有外邦的描述里面，一句话是一直重复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以西结书里面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这个话很重要。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当时人呢有一种基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两个国家在打仗，那如果败了那个国家呢，就表示这个国家的神也败了，那么胜利那个国家呢，表示这个国家的神也败也胜。所以现在呢犹大国败，对吧？犹大国被处于这个亡国状态，所以外邦人就说，你看你们的国家败了，你们的神也不行，肯定你们的神也败了。所以他们就说，上帝就说，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所以这句话重复出现在以西结书里面，让大家共知，你虽然看到我的国面了，但是我仍然是耶和华，你们要认识要知道。那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因你抬手动足，以满心的仇恨恶向以色列人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做掳物，我必从万民中解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对亚扪人的描述就这么简单几句话，说有东方的巴比伦人会来把你灭掉。那么历史当中呢，事实上亚扪这个国家呢并没有很快灭亡，一直到公元的六世纪，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王国的时候是公元586到87年，那到公元的六世纪的时候，这个亚扪仍然有记载，这天发现仍然有记载，所以说他并不是当时就灭了，后来还存亡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从六世纪以后呢，亚扪就不再称为亚扪国了，被称为安纳国。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或历史当中看到安纳的话，就是六世纪以前的亚扪国。这些名词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啊，这是对亚扪的一个审判。那我们现在我们看看第二个，摩押。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希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呢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子荣耀的伯焉希莫、巴利米、基列廷，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扪人，我必将亚扪人子弟交给他们为业，使亚扪人在列国中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摩押和亚扪经常连到一起，所以呢圣经当中描述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把它一起来描述。但这个地方讲的是摩押怎么办呢？摩押人犯的罪过就是一句话，他说你看看你们这些犹大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没什么差别，你们的神也和我们的神没什么差别，我们的神有时候会出问题，你们看你们神也出问题了，现在你们不败了吗？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他们审判的原因，他们的过犯就是把列国和犹太国混为一谈，认为没有差异，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耶和华。那么希尔是谁？希尔就是以东，那下边会他会单独谈以东的问题，那这个地方他用了这个词希尔，希尔就是以东的意思啊。东方人同样指的是巴比伦。那么这三个城市有叫伯焉希莫、巴利米和基列廷，这三个城市是当时这个摩押这个城里面的三个驻防城市，它是靠近死海边上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三个城市呢围绕在死海的周围，所以它比较发达，如果守住这三个城呢，那么摩押这个国家就守住了，所以它的战略要地城市。所以圣经说这三个城市是你的荣耀，那这三个城市将来都要毁灭，这是对摩押的审判，也非常简洁。下面是对以东， 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解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着我名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照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对以东人这一段描述呢，也比较简洁，大家一看就明白。他的主要问题出在呢，他借着这个犹太人被掳的这个过程呢，开始报仇。他说：“你现在处在弱势，你们现在快败了吗？我正好是我出手攻打你、报复你的时候，所以他是叫什么？趁人之危来报恨、报血、报恨血恨、报仇血恨。”根本的原因呢，还是他认为他们的神已经败了，所以因为他不知道耶和华。那么历史呢，也有非常这个很多的资料证明，以东其实也不是很快就灭亡了，一直到公元前的这个164年，在马加迪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犹太人暴动的时候，才真正的以色列人占领了以东这个地方。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圣经这里面讲的说，以东是由以色列人来报复的，而不是是由东方的巴比伦人来报复的。历史事实上也是这样，马加迪起义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占领了以东地区，从此呢以东就消亡了。所以这是对以东这个地方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好，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腓力斯。主耶和华如此说，因腓力斯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腓力斯人，解除基利提人，灭绝野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的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同样从一个办法来看这几个地方，看看他犯什么过犯。他的过犯就是趁人之危报仇雪恨，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谁是真神。那么腓力斯人呢，这里边提到一个叫基利提到格底里。腓力提和格底里是以这个腓力斯的地界，两个极端地界，从这儿到这儿表示这个国家的全部。那腓力斯呢，在历史当中呢，和以色列人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爱恨情仇关系。说他好的时候呢，他关系很好；说他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互相打来打去的。那我们知道，腓力斯这个国家也不是，不能说成为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呢，也是在历史当中有过很曲折的历史，也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就灭了。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期呢，也腓力斯人受到大卫王的管制。大卫曾经在腓力斯那个地方做过佣兵，对吧？那么后来呢，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呢，他又受制于亚述帝国。那么今天呢，他受制于巴比伦。那么后来呢，这个腓力斯地区呢，又受制于波斯帝国的管制。一直到了公元前164年马加比起义的时候呢，才被这个当时的腓力斯国才被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被占领。所以他也是由以色列人来对实行审判的。所以你能看到这段历史基本上证实了上帝在这儿所说的预言非常清楚，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你今天去这个地方只叫加沙走廊，有好多的城墙在那儿，那犹太人和这个巴勒斯坦人老在这个城墙上打来打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安宁的地方，就是腓力斯人居住地。好，下来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叫推罗。那这一段呢，是今天这个课程里面以西结用了最长的篇幅来描述推罗的情况，其他的都是一小段几句话就描述完了。那对推罗呢，他有一个很非常详尽的描述。当然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全部给大家读完了就很长了，我们大概呢把它提纲要领的看一下就好。首先说，这个时间发生在第11年11月1日，也就是 当时的这个约雅金王被掳在第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就是这个时代。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呢，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做众民子门的已经破坏，向我敞开，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那这一段话里面出现几个当时的常用语，我们首先知道一下推罗，推罗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是一个港口城市。那么那个民众民子盟指的是谁呢？众民子盟就指的是以色列。那在这个整个地中海沿岸呢，有两个重要的港口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南边的以色列，就是犹太人管辖，就是加沙，今天的加沙地带，第二个就是北边的推罗。因为当时的船只不像我们今天的船只，我们今天的船只可以横跨地中海，那时候它的船只是横跨不了的地中海的，因为它只能靠着这个海边走，地中海边上走，它不能从中间穿过去，因为船不够大。所以呢，它要中间要停下来补给，要中间来维护，那么众民子盟就指的以色列。那推罗是一个商业城市，那么和它竞争最强烈的呢，就是南边的犹大，也就是这个加沙走廊地区，也就是我们说的以色列。所以当你的竞争对手被上帝所毁灭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你想说，这下我发财的机会来了，这个叫发战争财。推罗呢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他发那个战争财。他说好，现在你看你们犹大国被灭了吧，那整个地中海我说了算。所以他说，当众民子盟被破坏的时候，那这个商业就向商机就向我敞开，我必丰盛，那我赚的钱就更多了。他大概讲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才摧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掠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的城邑和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从这一段话里面，你会看到上帝对推罗的审判呢，主要是惩治他的这个狂傲自大，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称他是王，称他的智慧可以政变全国所有的钱，他可以富足，所以上帝给他们说，你的钱财将要被掳去，你这个辉煌的城市将要变成这个晒网的磐石，将来啥也没有了。所以你能看到他的罪过呢，就是幸灾乐祸，发灾难的财，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耶和华。所以他很富有。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看这个城市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地图和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第26章27章里面关于推罗这个地方的描述，非常长的一段，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啊，大概列成这样。那我看一张地图啊，这是今天的 Google 地图，你大概可以看到它的地理位置。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海岸港口，那么推罗呢就在今天的黎巴嫩，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那么在当时世界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第一个是南边的埃及，那埃及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第二个呢是北边的这个巴比伦帝国，也就是两河流域，也是非常重要发达的一个城市。第三个呢是在地中海的西岸，就是西班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塔斯。那么所有西班牙的船只都要靠着这个地中海岸用到这个西岸过来。那西岸呢，它所以那时候的船不能直接航空下来，它中间要停下来补给。那这两个补给港，一个就是推罗，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从南到北的货物都要经过这两个地方。这你就知道这两个地方的竞争对手以及它的商业商机。所以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推罗就很开心。推罗说，好了，这下我的竞争对手没了，我可以发大财了。所以呢，以西结的描述里面呢，大概分为这么几个内容啊。第一个，他说你们高大的城墙，厚重的城墙，我要用这个撞锤把你的城给撞开。所以你看这个 第26章的描述里边为啥要出现这些词汇呢？因为推罗城是一个非常高大强壮的城市。第二个，他说你们这里面的财物，你们非常丰富的财物，每天晚上这里面歌舞升平，这些财物呢，我要把你们掳去，你们的夜乐将要终止。这是讲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里面住的人，他说推罗的人啊，你们太狂傲自大，而且穿着衣着也是非常的时尚，所以上帝说我要让你的这个人呢惊慌赤裸，让你没衣服穿，每天惊慌失措。那第四个呢，讲到他们的地图，说这块土地呢你们认为是高贵的，你们盖子的府是高大的，所以我要让水漫过，使这块地变为荒凉。所以整个26章非常长的描述，概括起来在那讲这么四个问题：城市将要被毁掉，财物将要被掳去，人的狂傲，你的美丽的衣裳将要被剥夺，你建筑的这些府衙高大的高级的住房将要变成荒场，大概就这个含义。那么下面呢，就以西结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当时的这个推罗城酒店有多辉煌。那他描述了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描述了一艘船，因为推罗是一个港口城市嘛，那船是他的这个主要的贸易的工具。你看这个船的描述啊，非常详尽。描述你如果把这个描述把它做出来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艘豪华游轮，大概就这个概念。全然美丽，用圣经的话说，那他描述了这几个方面，船的板用的是士尼尔的松木。我们知道松木呢是防水最好的，油水大嘛，所以坐船经常用它。那么在中东这个地方，松木是造船的最好材料，而这个松木最好的东西出自士尼尔这个城市，那推罗的船就是用这个松木做的船板。第二个，这个船杆上面竖着那个杆子，因为当时可能借着风力像帆船一样嘛，有个杆，那这个杆呢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木做的。我们知道黎巴嫩这个中东地区最好的这个建造房屋的木材就是香柏木，圣殿就是由香柏木做的，就产自黎巴嫩，所以他从黎巴嫩的小柏木来做了他的桅杆。划这个船的桨呢是由巴山的橡木做的，他说橡木非常的韧性很强，非常结实，所以他的座位是由鸡蹄的黄杨木来做的，然后扬起来那个帆是由埃及的绣花布做的，然后上面有个旗号，就是每一艘船它是代表谁的船有个旗号，这个旗人是用以利沙的蓝紫布做的，然后这个舵掌舵的人呢是西顿和亚发的人。也就是说你看这个船每一个部分用的材料全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牌产品做出来的一艘船，而且上面用的人呢全是当时的最高技术的人，西豆和亚发的这个船工是当时经验最丰富的。他说推罗就处在这样一种全然美丽的状态下，为啥呢？因为它是国际性的这个贸易城市，有钱。那么他的第二个部分在讲他的贸易伙伴，就是他做生意，他究竟和谁在做生意，他的生意伙伴遍布地中海周围。那整个第27章以西结就在描述推罗这个城市富有的他的这个贸易伙伴，其中第一个就是博斯的战士。那博斯的战士指的是谁啊？博斯人就是我们知道是历史当中雇佣军最早这个产生的地方，也就是博斯的士兵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精兵强将，也是当时国际上统用的雇佣兵以后有者，所以推罗用的士兵就是从波斯来的。第二个，塔斯里面就是西班牙，就我们今天说的西班牙。那这个地方呢给他提供的是金银铁锡各种这个稀有金属，重金属是从塔斯来的。然后有一个叫托加马呢给这个地方提供的是动物马骡子驴，还有一个他的贸易伙伴叫底旦呢给他提供的是象牙和乌木，亚兰人给他提供的是宝石是花布，
犹太人，你说犹大的地区这个地方呢，给他提供的是食品，像麦子、油、蜂蜜，还有一些香料。那大马色人给他提供的是酒、羊毛，那示巴人给他提供的是各种香料和宝石。所以你能看到他的贸易伙伴几乎遍布了整个地中海周围的所有地区，而且他说经营的产品呢，从这个经营到动物，到象牙、宝石，到布料、香料、酒和这个食物，什么东西都有。所以你想这样一个城市该有多富有。所以说他拥有最好的船，拥有最大的世界上的客户，又做着最全面的世界上的产品。所以这样一个城市呢，有多骄傲。上帝说，这样的船我必要打破它，这样的货物我要让它沉入海中，你这样的人我必让他痛苦流涕。这就是整个28、27章里面以西结书跟我讲的内容里面的含义，大概就这个。我们把它画在一个图上面，你就看得清楚一点啊。好，那么推罗出现这个状况是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以西结给出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说你们的君王是你们最大的祸患。什么问题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哎，这就是推罗王的问题。当一个城市如此富有，在当时的这个贸易当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时候呢，人们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来自居。所以推罗王就说，我是神，这地方我说了算，没有我做不成的事，没有我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我指挥不动的人。这就是当时推罗的状况。所以这种状况呢，耶和华就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是上帝对他的比西结说，你告诉这个推罗王，你并不是神，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认为这是你自己的智慧，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财富，又因财这个贪财心理高傲。所以呢，耶和华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哎，那这一段话就告诉这个推罗王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当作神，但是现在呢，我要让一个外邦人来毁坏你，破坏你的这个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财产和你的功名，你必死在这个海中，你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整个这个描述就否定了说这个推罗王是神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谁是神？耶和华说，我才是神，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对推罗王的审判。但是这是这一段圣经里边最长的一段描述。好，最后一个审判呢，就是西顿。我们再绕这么一圈上去西顿。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呢，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们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写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的肩上，被杀的必在其中扑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西顿的罪是什么？恨恶圣名，原因是不知道耶和华。那么这是地中海西岸上面两个非常重要的海港城市的紧挨到一起，一个西顿，一个是推罗。所以对推罗的审判呢也非常简单，你将要失去你所有的荣华。好，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完呢，你就会发现说，除了外邦，他给外邦人讲这些信息，给以色列人讲完以后，以色列人问题就是说，那外邦人逼着我们这么干呢，那怎么办呢？上帝说，好，我现在告诉你外邦人的下场是什么， 那这个外邦人的下场讲完以后，有人会不会说，那既然外邦人以后我们都受审判了，那是不是就没结果了呢？是不是都死定了呢？最后一段话，以西结讲出了上帝的心意。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万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他我仆人雅各子弟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再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地方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说，以色列人犯罪，外邦人也犯罪，外邦人受审判，以色列人受审判，但是外邦人受审判呢就亡国了，而以色列人受审判呢也亡国了，但是神在后来呢要把他们招回来，要把他们招聚回来，让他们重新盖房屋，栽葡萄园，安然居住。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差别吗？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差别不在于过犯，不在于审判，而在于神给他们预留一个重新招回来的一个救赎，给他们留了一条后路。这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本质区别。我们从这一段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好，那我把这个信息放到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究竟要学到什么。如果我们从整个以西结书的到目前为止的信息来看的话，犹太人的确犯了很多的过犯，有好多的罪过，他们不把上帝的城当回事，不把他的这个殿当回事，不把他的这个圣职当回事，所以犹太人犯罪。上帝说，你们犯罪，我要让犹大国亡国，我要审判犹大。那同时呢，他说你们外邦人因着犹大国被审判，你们幸灾乐祸，从当中去赚不义之财，所以你们也犯了罪，我也要审判你们。你们认为犹太人的王这个神要拜了，我告诉你，犹太人的王不会拜，我让你知道我才是耶和华。所以你从看这个上看，外邦人和犹太人都犯罪，没什么差别，对吧？都受审判。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外邦被审判以后呢，不再重建，而以色列人被审判以后呢，神要招聚他回来重建，让他重建家园，让他重新建立葡萄园，重新安居乐业，要给他们在应许地上祖祖代代的留下去。那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来说至关重要，那对当时的以西结来说也是非常有这个鼓励的。以西结当时已经被掳到外邦了，而这时候的耶路撒冷圣殿呢也被毁了，所以他们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他说我们还有救，我们的上帝没有完全把我们抛弃了，我们还有救，我们虽然犯罪和外邦人一样，但是我们和他的不同的地方是神会召我们回去。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对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呢？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方面呢经常有很多的这些分歧。作为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人都是罪人，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圣经从头到尾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第二个，如果是罪，上帝一定会审判，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你只要犯罪，神就会审判。所以说作为人都是罪人，作为罪都要受到审判。所以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是罪人，这是我们在今天信仰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特点。第二个，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你将来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谁都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基督徒受审判的时候呢是没有永生的，他直接进入了这个灭亡，而基督徒受审判的时候呢是可以确定进入永生的，与神在一起的，在神的乐园里面，这就是区别。所以我们今天的应用里面的这个要非常重要，我们在基督徒的脑子里面要知道，基督徒并不是说比非基督徒道理上从伦理上要高多少，不见得，有的基督徒真的不怎么高，但是神会给基督徒留有余地，给他留有永生， 而非基督徒却没有，所以信仰的核心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给大家讲清楚啊，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道德高尚了，我们生活富有了，或者是我们疾病都好了，这都不是福音。福音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永生，这是福音的核心，一定是在基督里有永生。那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我跟大家强调的是，今天的好多人不信主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圣经对人的约束。所以他说，我如果不信的话，我神就管不着我了，我要信了的话，你看你教会这么多的麻烦，圣经这么多的教导，我都要约束我，我这我不舒服，所以我不信。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你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既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既给基督徒也给非基督徒，所以你不信上帝仍然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因为人是有罪的，上帝一定要对罪做出他的审判。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从旧约里边看到新约，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们真正的信仰的归宿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清楚的了解这些啊。我想再谈一点额外方面的话题，就是说从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人不可以在这个危难之中趁火打劫，这个是上帝所恨恶的。那罚债分财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面普遍大家议论的一个问题，你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上帝恨恶这样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如果趁火打劫发灾难的财，这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基督徒应该切记这些事，在任何灾难面前，你做你能做的善良和仁爱，而不要去趁火打劫。趁火打劫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啊，我们可以引以为戒。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我们一起看看你们的想法或者你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